假日漫谈的朋友们，您早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打从我们六七岁进入小学开始，老师们就殷殷地教导我们四维八德，这些中国固有的传统美德，相信朋友们也都还记得，甚至都能滚瓜烂熟地背出理事规规矩矩的态度，亦是正正当当的行为，连是清清白白的辨别，只是切切实实的觉悟。老师们一再地告诉我们，进入学校读书最主要的是学习做人的道理，如果不懂得做人的道理，其他学问无论怎样好都没有用。而所谓做人的道理呢，就是礼义廉耻四个字了。春秋时的管仲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，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成就了一代霸业。他对礼义廉耻更有透彻的见解，他说礼义廉耻就像是维系车棚的四条绳子一样，断了一条绳子，车棚就会歪斜不正，不过歪斜的还可以扶正，断了两条绳子就会发生危险了，但是危险还可以设法使它安定，断了三条绳子，那么这篷车就可能翻倒倾覆，然而假若能够及时把它扶起，还是有希望重新整顿。但是倘若断了四条绳子，那就整个倒塌一蹶不振了。一个国家失去了立国的四维，也就是没有了礼义廉耻，那么这个国家势必要灭亡。国家灭亡了，你就无法挽回了。管仲的这一个比喻可以说是一针见血，也由此可知四维的重要了。就是因为四维是立国的根本，所以在民国二十八年，教育部规定礼义廉耻为全国各校共同的校训，而在这四维当中，我认为最重要的要算是耻了。耻是四维的总纲，也是维系礼义廉这三个要务的总枢纽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宋代理学家张载诚说，为学大义在自能变化气质，进入学校读书求学，在师长师叔熏陶之下，在潜移默化当中懂得做人的道理以后，一切拿四维八德作为行为的准则，自然而然言行重节， 表现文质彬彬、温雅有礼的态度，在无形当中就收到了变化气质的效果了。换句话说，教育的要务最重要的就是陶冶学生的品格，变化学生的气质了。那么变化气质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？就是要从自己的方寸之地做起，从自己本心做起，要把从前不好的思想、不好的习惯，像是兽性、罪恶性和一些不仁不义的气质一概革除。因为只有在变化了气质以后，才能够从人欲横流当中救回自己，站稳自己的脚跟。变化气质的入手要道，简单切要的讲，就是一个尺字。尺，也就是要有修物之心。为什么说变化气质最重要的是一个尺字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是尺。让我们先从字面上来看，尺这个字是由耳和心两个字组合而成。耳朵是听闻的器官，人常常因为听到自己的过错而产生愧疚，面红耳赤，或是听到别人的过错而感到痛恨厌恶。也就是说，由耳听到心里，再由心里产生的一种羞恶之情。耻对于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一个人能够知耻，有羞恶之心，自然而然能够有所不为，于是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凡是一切不合理的事都不看、都不听、都不说、都不做。视听言动都不会超越了规矩法度，表现出来的态度吗？是规规矩矩的，纪律吗？是严严整整的，自然就合于理了。有羞恶之心，于是乎有所不为，能够有所不为，才能够有所为。合宜的、应该做的，就义不容辞的去做。义字当前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平时能够见义勇为、仗义执言，表现出正正当当的行为，必要的时候也能够从容就义、慷慷慨慨的牺牲。这义就是由羞耻一念所引发的。再说廉，有了羞恶之心，明白什么是我的，什么不是我的，哪些可以取用，哪些不可以取用，倘若用了不该用的，取了不该取的，就会心生愧疚而有羞耻的感觉，自然就会约束自己的言行，量入为出，不做分外的追求，也不尖巧欺诈、钻营攀援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像这样取与不取之间，能够清清白白的辨别，生活上也能够实实在在的节约，自然就合于廉了。现在一般人都说廉耻，廉耻， 廉耻并讲。其实耻牵引着廉，有耻才能够有廉，无耻的人廉也就做不到了。由上面看来，耻尊贯了礼义廉三纲，有耻才能够格，品性自然端正。所以说四维当中耻最重要，一点儿也不为过中国史上，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。五代前后不过53年，却有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，换了八姓，13个君主。每一个做皇帝的，原先都想万万世世地往下传。但是结果呢？每一个朝代却至多不过是10几年，可见得五代这段时期是一个很差劲的时代了。而这个黑暗时代之所以为黑暗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丧尽了廉耻。人到了没有廉耻、不知耻的地步，一心只想追求权势利禄，利益熏心的结果 不择手段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人性当中最高贵的尊严一旦丧失，其他背信忘义、卖国求荣的事也就无所不用其极了。五代的人没有廉耻，代表人物要算是冯道了。冯道字可道，他本是地霸出身的知识分子，他曾立誓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和辽国，而且都身居要职。总共他换过五个朝代，侍奉过八姓十一个主子。所谓气节和操守，在他看来是完全不存在的。他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像一个不倒翁似的，永远生活在富贵当中，因而自称长乐老。他曾写了一本《长乐老序》，专门记述他所荣任的各种官爵的经过。由他自称长乐老这一点看来，可见得他是很自以为得意的。这种人也真是无耻到家了。长乐老冯道的一生可以作为他那一个时代的反应，因为在那混乱的时代里，像他那样不讲气节、不讲廉耻的知识分子是很常见的。像石敬瑭，他为了做皇帝，不惜向蛮夷一族俯首称臣，年年进贡，逢迎谄媚，还自称为儿皇帝呢。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，皇位常常被篡夺，战争不曾止息，人民流离失所，骨肉分散，兄弟残杀，苛税很繁重，制度很紊乱，生产没有办法进行，人民大大的减少，生产力也大大的减退，没有秩序，更没有文化可言。文化生命没有了，就影响了人的自然生命，因为人的自然生命随时随地需要文化生命来提升，否则和禽兽又有什么两样呢？所以代表文化生命的道德意识、廉耻是不可以轻忽，更不可以一笔抹煞的，因为道德意识沦亡了，文化生命枯萎了，人的自然生命也就黯然无光了。
Thank you.
今社会，到处可以听见或是看见抢劫啦、勒索啦、倒毁、窃盗、诈欺、行贿等等的案件。这些层出不穷的犯罪行为，透过这些事实的背后去探讨他们的犯罪动机，追踪犯罪的背景，不禁要令人担心，因为他们犯罪的动机并不是朝不保夕，或是三餐不济因此铤而走险，而是为了满足更高的物质享受，追求另一种奢靡的生活形态。而这些人作案的手法之高明，花样之繁心，心地之狠毒，都不是平庸愚昧的人能够办到的。集体窃盗集团人数的庞大，组织的严密，都叫人作舌。这些年富力壮的人，凭劳力应当不愁吃不饱穿不暖的，但是他们却不肯按部就班，辛辛苦苦地播种耕耘，宁可靠暴力、靠不法的手段欺骗行诈，无视受害者的哀痛。这些人泯灭人性，不是丧尽了廉耻又是什么呢？对于一个无耻的人，耻又能够对他们怎么样呢？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间，在上位的人是人民的表率，这些人都具有奉仕立俗的道德感化力，倘若不能够以身作则，风动草偃，反而率先行不义，罔顾廉耻，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就要担忧了。所以明代大学问家顾炎武曾说，士大夫之无耻，是谓国耻。由前面我们可以知道耻的重要了。我们要变化气质，就先要知耻，知耻才能够有所不为，也才能够有所为。明代哲学家刘念台说，见得是处，断然如此，见得不是处，断然不如此。在思想上不可以不着边际，一为两可之间，相反的，要守住原则，要稳住立场，要找出一些血气，担负一些责任才对。其次，光是知耻还不够， 支持以后必定要血齿才行。王阳明说过，一棒一条痕，一锅一掌血，见得真切，做得真切。要像是救火治病一样，抖擞精神，真切地去做，真切地去血齿。否则稍一疏忽，稍一蹉跎，不能够实践笃行，血齿图强，那就要一亏一切亏了，功亏一篑，虽是知耻也就不重用了。节目就跟您谈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同一时间再会。